Just Pod。大家好，这里是中间地带，我是林雪平。
我是海博。好，这一期呢，我们的节目嘉宾是一位关注智能制造与创新体系的研究者林雪平老师。那我在做商业记者的时候啊，是经常看林老师写的这个研究文章。可能很多关注宏观产业的听众朋友们也关注过林老师，他在微博上其实是非常活跃的，经常写长文，叫做南山林雪平。那来，林老师先和我们的听众要不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来到中间地带。我是做全球产业研究，也特别希望能够跟大家去分享中国制造现在的实际的情况，以及中国如何面对现在看上去越来越多的黑天鹅事件啊。我想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也有很多的焦虑恐慌，那么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信心。我希望我们通过今天跟海博的对话，能够给大家反映一段真实的中国制造。
就林老师这次带来了他的去年年底写了的一本新书啊，是关于供应链的，叫做供应链攻防战。其实这几年呢，从中兴华为的那个芯片事件开始吧，应该说一直到最近这一两年里面，去东南亚或者是去墨西哥出海，其实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其实都跟这个供应链的变动是密不可分的。您在书中其实是旗帜鲜明的给出了一个判断啊，叫做供应链大分流。那可以先来聊聊吗？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呢？
我们现在其实会经常听到很多的声音啊，比如说脱钩断链啊，去风险化。那么这是一些很官方的语言。但如果我们看到身边的事情的话，我们很多时候会去讨论说，看是不是外企有迁移的，有搬走的。那么你也看到很多的有些工厂，比如说中国的工厂也到东南亚或者是墨西哥这些地方去建立工厂。其实无论是从身边的这种现象啊，或者是从不同的国家都在强调产业的迁移，比如说发达国家在强调所谓的再工业化，你都能感受到一种新的全球化的秩序正在形成。如果我们从产业研究的来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整个的供应链呈现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情况。我们以前就是说自然的产业的迁移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制造业它本身就是一个游牧的民族，其实它是不断的在不同的国家进行迁移。这种现象我们觉得它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我们就是说总是会从劳动力成本比如说比较高的迁移到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产业的溢出。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就是很多的时候迁移它不是因为成本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一种产业，不管是主动和被动的迁移现象，我们把这种现象呢称为一种供应链大分流的一个局面。
其实感觉就是那种世界工厂或者说那种超级工厂的模式正在进一步被分解分化，变成一个多个选择多个路线的这种形式。
对，当你谈到这个世界工厂，当事人而言的话，可能并非感觉这是一种赞美之词啊，甚至这个词容易激发一种相反的情绪，好像世界工厂跟廉价劳动力跟低端价值链都绑定在一起的一种语境。我们如果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的话，世界工厂呢代表了一种全球集中化的制造的模式，我们把它这个称为全球化的 1.0。 但是呢你现在会发现呢，很多东南亚呀，墨西哥、印度、东欧、美国、日本各地出现了很多的新工厂啊。如果我们去再去仔细看，你会发现并不是很多人说的所谓的逆全球化，或者是经济学人所说的慢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出现了局部加速化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就感受到一种全球化 2.0 的模式出现，它的典型特征呢就是一种分布式的一个工厂啊。当然了，这两年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在加大，它也助长了迁移的这种倾向。但是你也会发现，即使是哈有一些国家希望在局部来摆脱中国的制造，实际上也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在这时候会发现，哎呀，其实世界工厂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事物啊。因为对中国而言，世界工厂最大的价值哈，不在于工厂的本身， 而在于工厂之间的相互连接。那么我们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供应链的关系。供应链呢，实际上就是跨国公司全球化的手和脚。那么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使得中国成为供应链的超级节点，成为跨国公司的连接点啊。那么你刚才提到的中兴的这个制裁，包括大家后来感受更深的在2019年发生的华为就芯片断供这样的一些情况，你就会意识到其实这个都是一种显著的信号。在这些显著的信号之前，已经有更多的迹象啊也在发生啊。我们就是说，其实在2015年，其实美国智库呢，它已经非常广泛的来讨论中国制造的这种影响。只不过2018年可能对我个人而言的话，会更有一点意义在于中兴事件触发我开始决定行动，来去写一本供应链的攻防战的书。
其实您在这本书里针对一个供应链话题提出了一个三力模型啊，就是包括它的连接力、控制力跟设计力，其实从宏观视角去拆解整个供应链的。可以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您提出的这个供应力三力的模型吗？因为可能很多听众对于连接力啊、控制力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一些，那设计力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呢？
对，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怎么能够去表达这种你看不见的现象啊。实际上你看，当我们觉着产业的迁移的时候，实际上你不会有太明显的一个变化，而且即使是这个工厂就在你的身边，那你也不知道它的上游是谁，你也不知道它上游发生了什么。
对，
这就是表示对供应链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种话题。那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供应链呢实际上是一个折叠的社会学关系。那好，也就是它是不是显著的。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涉及到的行业太多了，每一个行业其实都有自己的这个供应链，那你怎么能来表达不同的行业之间仍然有一些共性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就很容易感受到一种现象，哎，大家经常讨论的卡脖子，芯片断供，高端机床断供，高端仪器仪表断供，那你仔细去看这是什么，这其实就是在供应链的一些关键节点上给你卡住了。所以大家很容易感同身受的就是这种控制力。第二种呢，就是但是你会发现在2018年开始，像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这种贸易战，其实你能感觉到中国的制造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弱啊，实际上它表现着很大的韧性。那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哦，在中国制造的这样的一些背后，在很多人以为我们就是所谓的制造微笑曲线的最下端，它其实呈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一种韧性。这个呢，其实我们再细看的话，你就发现其实它是因为企业和企业之间保持了非常强的一种连接。实际上你搬走一个工厂容易，但是你要把这个工厂跟上游保持的几十家、几百家甚至上千家的这个联系的切断，那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个其实就回到了一个啊，原来供应链还有一个连接力，这是一种相对隐性的。在这个供应链的连接力和控制力之上呢，其实我们还会发现有一种力量，其实是一种独立于商业法则之外的啊。那么如果我们去看先进的国家，它比如说对中国的断供，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策略，也有一定的规范，它的工具箱里有很多的工具可以拿出来，这就是它建立控制的一个手段啊。我们经常会发现它用各种方式来限制出口，其实就是已经把供应链的武器化了，那这就是一种设计力的体现啊。当然你要是从正面的角度来去看的话，我们说的一些产业政策或者一些公共政策，那么这个本身也是在设计产业，也是在设计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连接关系，从而能去培育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啊。所以广义上来讲，这种设计力的存在其实有的时候是在保护自己，有的时候它在培育一种新的力量。那这样的话你就能看到，哦，其实是存在一种推动系统级的这种成长的力量，我们把这里称为一个设计力。当然我这里说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广义的设计力，如果你狭义的而言的话，企业你也可以来去设计你的供应链，重新定义规则， 其实在这么复杂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在复杂的大国之间的博弈之下呢，其实你通过供应链是非常清楚的能看到大国之间是如何博弈，企业之间是如何进行价值流动啊。所以我最后呢就把这个整个供应链提炼了一个三例的模型，其实就是提供一种认知的框架来理解复杂的产业关系。从这种三例的模型角度去看的话，那你再去看卡脖子、脱钩断链、最低价中标、隐形冠军、代工制造、产业政策、国家博弈等等等等各种现象呢，其实它背后都可以用这样一个相对统一的一个模型进行一个认知啊。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有用的一个扶手，来提供一种认知的框架，来帮助大家来理解现在所发生的一些复杂的社会现象。
对，因为确实每个行业它背后都有自己的一套供应链系统，而这些系统很多都是隐形的公司存在，如果是一般这种外人其实很难了解的。那其实你的认知门槛，你要去阅读它的门槛也会相应的比较高，通过统一的一个模型，三例的模型去解释它，其实是更利于这个大众传播，也更容易让普通人更理解这个领域的。
确实是啊，也在交流这个事儿。你会发现我们在网上的舆论的情绪特别容易两极分化啊，有的时候会说哎呀很厉害，有的时候会说哎呀这个到处都不行。那实际上其实大家在说不同的事儿啊。如果你从我们的联机力的角度来讲的话，中国的制造的韧性还是非常强的。那你要是从控制力来讲的话，确实在有些地方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无法制造的这些产品啊，我们希望能够去平衡的去看设计力、控制力和连接力。这样的话对当下的出现了一些很复杂的一些情况呢，既不要过度的自信，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理性的一个认知啊，用一种健康的情绪来去看当下发生的事情。
其实这个三力互动的过程当中，正是呈现出这种全球化 2.0 的一个变化嘛，一个所谓的大分流的一个趋势的走向，正是因为这个三力的波动有很大的关系啊。那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就是国家可能因为安全因素会去重新去做一些制度设计，包括我们能够看到的现实就是各种审查呀、管制啊、措施就都来了，那相应的供应链也会紧接着发生这种变动。是不是在这一次大分流的过程当中，安全因素成为一个核心的因素了，像市场啊、效率啊、刚刚您说的这个成本问题啊，都已经退居其后了呢？
我想你这里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当我们说全球化 1.0 的时候，我们说它的代表性的特征就是一个集中式的超级工厂、世界工厂。它追求的是什么？主要的就是供应链成本和效率，就是说比较低的成本来完成，很高的效率。但是在全球化 2.0 的过程中，明显的有国家的设计力的因素参与进来了，它在改变了原来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秩序。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种国家安全或者说是产业安全，就是供应链的安全因素被放大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会因为安全的因素就开始形成了我们最早提到的供应链的它的是一个迁移，也就是说不再是自然的一个溢出。在这种主动迁移也好，被动迁移发生的一个过程之中，安全的因素确实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但这个是不是一个主导性的因素？也不完全是。也就是说成本和效率仍然是大家在考虑的事情，只不过就原来是可能两元因素占主导，现在第三个因素安全变得更加的明显。而且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啊，这不是一个定型的一个过程，只是说它现在这个因素被放大了，那么我们看到的现象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但是未来是一个走向会是什么，其实这个还需要时间再去观察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一些产业政策上，产业政策的设计也能看出，它并不是对所有的行业可能都是有效的。比如说像芯片领域，我们能看到的结果就是美国的产业政策的设计，包括它的一些审查呀、管制啊，其实是非常奏效的。但是似乎在机床领域不是那么奏效，可以对比一下，就是相当于芯片跟机床的一些制度设计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的一个变化呢？
当你说美国的芯片设计力奏效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去看看它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么应该说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它的存储芯片确实是落后于日本啊。那么当时日本六家存储公司可能能占到 80% 以上的这个市场。那么在当时呢，其实美国它也很焦虑啊。从攻防的角度，其实它采用了几个方法，比如说强迫日本签订了这个美日的半导体协议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其实在就是大概1987年，那么美国国防部它有个高级研究计划局，非常有名的一个 DARPA， 那它是和美国的半导体协会呢一起来牵头建立了一个半导体的制造技术战略联盟。实际上这个战略联盟呢，它的重点在于突破制造工艺的研发啊，所以它的参与主体是，你看，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全进来了，大学，那么当然了，还有像IBM 啊，像英特尔这样的半导体的公司，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去促进了美国的这个芯片的一个发展。但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当时的芯片的发展也在发生另外一种变化，存储芯片的位置啊，正在相对下降，而计算芯片也就是 CPU 开始变得越来越发挥作用啊。所以在 CPU 这个领域，其实是美国的芯片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机会借势发展起来。再往后呢，因为整个半导体的产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分化，比如说像这种专门做代工制造的，尤其像台积电，它只做代工制造，所有的芯片都不是它自己的，都是替别人去加工的。所以呢，在这个分工的过程之中呢，慢慢的强化了各自的优势啊，形成了当前的这个美国所谓的一个焦虑的一个现象。美国可能用的 80% 以上的这种先进制程的芯片啊，都不在美国生产，或者换一个角度，美国制造的芯片只占全球的 12% 啊，那这点让他很焦虑。所以他现在从他的这个芯片与科学法案开始，其实他是加大了对于这个产业的设计力，甚至包含了一直所反对的产业政策，那么进行了这个扶持。那么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芯片的制造工厂现在确实是很多，但是这种现象是不是就是一定是一个成功的，我觉得这个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周期去看。因为如果美国这么做的话，你都能看到它引发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大家都不再相信芯片是可以自由流动，所以欧洲芯片也要去自立，日本的芯片你看它也在加大自给自足，然后韩国呢要建立最大的芯片制造产业集群，就各个国家啊的这个产业政策或者是对整个这个行业的设计力全部加入进来了。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关于机床。那么其实当时你能看到德国和日本都加强了对机床产业的重视，那么反观美国呢，他在试图鼓励大企业的兼并啊，其实他也希望能建立一些机床的托拉斯集团，但实际上没有成功应该说。那么这个我想也是跟这个行业有关系啊，因为机床其实一个工艺性很强的一个行业，它特别依赖于人的经验啊，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制造业。而这种制造业从这个价值链的角度来讲，其实它的利润显然没有 IT 行业那么高。这里面也有一个行业自身的特性问题，像机床我们说它是工业母机，其实它地位很神圣，但利润很扎心啊，所以这可能也不是美国制造的主要的产业结构板块啊。所以其实是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呢，使得它的设计力也没办法很好的发挥作用，所以就出现了你所说的美国其实在芯片和在机床这样不同的产品尽管都有设计力加入进去，但是它呈现了一个结果，就是在当时芯片其实还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发展，当时对于机床而言的话基本上就越来越滑坡。其实到后来美国的机床的市场基本上都是被德国日本所占领，那么美国的机床行业其实它是走了一个下坡路。
对，其实之所以聊到机床，就是因为就是中美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进口消费国，但是出口国一直都是日本跟德国。我也看之前看过很多您写机床的文章，我也其实很感兴趣，就是您为什么对于这个机床领域工业制造的母机会这么感兴趣啊？
因为既然机床被称为工业母机，那就说明其实它是所有的零部件的产品加工的来源，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零部件的这种精度 包括你说的光刻机，那上面各种各样的零部件，它的加工最终你都会找到，它一定是由机床加工出来的，所以它叫工业母机。那它决定了整个一个国家的精度、速度和效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关心机床，是因为它的重要的基础地位所决定的。我想对这个机床而言的话，很多人会觉着这个机床就是一个机械结构啊，有什么难的？大家都会把注意力天天在说光刻机，在说这个芯片的制造。其实对机床而言的话，它是一个进化速度很慢的一个产品啊。你想我们说这个 CPU 可能两年就会出来一代，但是机床呢，可能十年它也进化不出一代。但是就这么一个产品，其实它有里面有非常多的，比如说对于材料的认识，对于机械结构刚性的认识，然后有不同零部件的之间的配合，实际上它反映了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机械工业的一个问题。虽然机床可能远远没有
芯片那么受关注，
对对，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基础性的一个产业，因为它的产值也不是很高嘛。那么从这里能够找到中国工业振兴的大部分原因。那么对，我也要说啊，就是如果你要是有选择参加动物园的比赛啊，你是愿意进入兔子的赛道还是愿意乌龟的赛道啊？那 CPU 我们说这是芯片，这是兔子赛道，然后机床呢是乌龟的赛道。你可能跑不过兔子，但是你也未必真的就能跑过乌龟，因为像机床进化这么缓慢的一个产业，它里面仍然有很多的工业门道和工业基础，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深思。我们也应该能够把中国的机床行业做好，要不的话我们现在的机床，你看高端的机床全是德国、日本，中端的意大利的，包括韩国的，包括中国的台湾啊，它的机床某种意义来讲的话，整体而言它都比我们中国大陆的要好。所以我觉得其实机床是一个很值得振兴，它又是一个整个工业基础的一个压舱石，是非常值得关注和重视的一个行业。
机床其实是整个产业供应链结构里面可能最内的那一环，就是属于装备啊、材料这些，再偏向一环是属于这个零部件的，最外环是那些链主，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链主都会相对熟悉一些，但是对最内部的其实是相对陌生一些的。那从对于这个像德国、日本他们的机床领域这么稳固的一个事实来看，也从整个机床这个演变过程来看，是否可以理解成就是当下的这个供应链的大分流还更多的处在于链主跟零部件的这个分流环节，像装备、材料这些还是相对于来说稳固一些的呢？
我倒是觉得供应链的大分流不是链主与零部件之间的分流啊，二者其实一直追求一个紧密的合体。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三星的它的显示器出去了，它就会要求你上游的这种液晶胶，然后要求你上面的模组也要跟着一起去越南。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分流不是链主和它的零部件者的分离，实际上因为他们追求在一起，追求一个更高的效率，它是一起来联动。供应链的大分流实际上是指就是产业的整体发生了一个迁移，大家现在说的最多的就所谓的是中国加一嘛。中国加一的意思其实最早是日本提出来的，他想表达的就是说日本的制造不要过度于依赖于中国的生产基地，他要在中国生产基地之外再做一个备份的基地，也就是说一种供应链能力加一，那么在中国之外再建立另外一条供应链。所以我把这种现象叫做平行供应链，也就是在非常成熟的中国供应链之外，那么在外面一点一点的重新建立一条新的一个供应链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大分流的一个含义。
刚其实聊了很多关于这个机床的演变，因为我之所以跟梁老师聊这个机床，是因为我是一个 F1 的车迷，因为在 F1 呢有一支车队，它叫哈斯，哈斯呢它就是美国一个最大的机床制造商。你很难想象一个机床制造商竟然是一个运营着一家 F1 车队，但这个汽车工业跟它的这个机床工业是互为补充的。其实像日本、韩国的汽车工业也是跟它的自身的机床工业也是互为带动的一个发展嘛。另外这个汽车行业本身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现，就是他们的链主似乎都是非常强势的， 那些零部件供应商基本上都是隐藏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第一大电子代工厂都知道富士康，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汽车的第一代工厂是哪家。为什么汽车行业会形成这样一种供应链的关系呢？
哈斯呢，是美国确实表现很突出的一个机床啊，其实它是一种经济型机床的一个代表。那么它追求的一种是自动化的机床、连线的机床、经济型的一个机床，这是少数美国机床活下来的一个代表。第二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机床和汽车的关系，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啊，就是因为汽车呢是机床的最大的一个用户，所以你会发现汽车和机床同步发展的话，这恰好代表了一种供应链同步的一种现象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看日本和韩国汽车工业的兴起，确实同步它的机床也发展起来了。我们说韩国的现代大宇，那其实它真的它就有对应的韩国的现代机床哈。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你去看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意大利、法国这些汽车的一个强国，基本上在一段时间都是机床的一个强国啊。那包括英国在内，其实当时他们的机床也是很发达的，但是后来随着这些它的汽车工业不行了，实际上它的这个机床也就不行了。那么这个呢，中国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例外，就是中国的机床没有跟着中国的汽车同步成长的一种现象啊。中国汽车的发展是用合资的方式引进来的，大概在2000年的前后形成了一个汽车合资大潮。那其实中国的汽车就是在这个合资大潮起来的。那么在这些汽车进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同步就把机床给带入进来了。那这就使得中国的机床没有能够搭上中国汽车高速发展的这个时代列车啊。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去反思这件事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在缺乏设计力的一个表现啊，就是当时我们可能过于注重汽车的发展，而没有去想着适当的把我们的供应链，比如说机床，当然还会有些其他的这个产品同步带进去。第三个就是关于汽车行业供应链引申的问题，尤其是跟电子产品去对比啊。我想这个原因也是因为汽车和电子啊，它的全球化的专业分工或许相同，但是二者的规模效应系数是完全不同的。你像手机一年12亿部、13亿部，汽车呢一年9000万辆，基本上差一个量级。那么手机呢，它需要规模生产，它的个性化差异并不是很大，所以它的手机的生产的集中度要高得多。那么只有几家有限可数的代工厂才能够完成实现这个规模效应。就像我们说苹果的手机为什么 90% 都是由这个富士康来生产，因为它要保证这个规模效应，而其他的代工厂都是用来做平衡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了，电子的代工厂就会非常的显著，因为它是个独头蒜嘛，这是个独头蒜效应，你很容易看得见它。但是汽车则不同，汽车的第一它数量比较少，而且它的品牌很多，它的生产很离散。另外呢，就是汽车主机厂它承担了很多的制造任务啊，比如说在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时代，那大部分发动机基本上都是自己来去做，而这又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零部件，所以这就使得它的代工厂没有那么突出啊。所以大家讲的故事都是在讲汽车主机，这是跟汽车和电子它的产业特性有关系。所以我们当我们认识供应链的这个特征的时候，有时也要去注意不同的产业会有不同的一个表现。
对，刚刚也提到这个电子产业上的变化，一个经常提到的现象就是日本对于在电子产业上的一个衰退嘛。这些大的衰退让他们的链主甚至零部件环节都在处于这个失守当中，所以手机时代他们就完全失去了这个入场券。其实也不过才20年的时间嘛，但是当下中国的这些链主们已经开始去大迁徙的时代了，电视机的厂商、手机的厂商都到了海外去，其中印度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了。那之前我是那时候做这个财经记者的时候，应该是18年还去过几次印度去采写这种手机的报道，当时那个华米 OV 占据了那个印度很大的市场，而另一块市场都是中国的这些 ODM 厂商去知道的。现在有一个报道说，十年前印度从中国能够进口 1.8 亿台手机，但是现在已经不到300万台了。其实也可以看出印度对于中国本土的供应链的这种吸附能力还是很强的。您怎么看待这种印度市场对于中国供应链的吸引呢？因为我从您的书中也其实也看到 电气连接的一个隐形冠军叫菲尼克斯，也去印度去开设他的工厂。机床的很大的一个制造商马扎克也去这个印度去开他的工厂。这种信号是不是传递出其实印度它对于这个新的制造业是不是有很强大的这种吸附能力啊？
首先我们说印度市场的一个特点啊，应该说印度还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市场啊，其实它的发展潜力有的时候超过我们的想象。比如说汽车行业，汽车行业其实印度去年超过了500万辆啊，前年好像是400万辆，也就是成为这个第三大汽车消费国啊，超过了日本。无论是它的制造能力和它的消费能力，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潜力。回到手机，因为手机是一个高度全球专业化分工的一种产品，从手机的看这个供应链呢，实际上是特别容易去理解整个产业在全球的一个迁移。对于印度而言，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它的手机每年要进口20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很多的手机其实它不能自己独立生产。但是在2022年呢，它的手机出口呢就达到了110亿美元。换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现在 98% 的手机基本上都是在本土来生产满足了。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说明就手机这种产业它的供应链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了。我们就想当年手机其实它的移动速度还是非常快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印度呢，就是说它不是对中国本土供应链的吸收啊，我觉得其实它是在吸收全世界的供应链的能力啊。西门子你看前两天提出来了新的重心啊，放到了印度，实际上这是也是一个特别显著的一个信号，就是大家现在跨国企业都在试图把供应链在印度这个地方去扎根。所以有了这些链主企业的在印度扎根，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它的上游供应商就会就是也迁移的现象。就我们提到的日本马扎克，那其实他建立海外厂房最后一次还是2013年在大连建厂，他现在也去印度，为什么？因为汽车工业在蓬勃发展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理解印度，其实他现在确实处于一个跨国公司都在去扶持这样的一个本土的产业，那这个确实会使得它的供应链得到很好的一个发展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国内呢会对印度的企业的一些评价，我觉得都过于情绪化了，其实我们还是应该非常认真的去分析印度这样的一个正在崛起的而在未来十年十五年会形成巨大的一个竞争对手这样的一个国家，要有更理性的关注，至少要去摸清楚它的一个特点吧。
对，2018年那时候采访的时候，很多其实中国的厂商都会认为说那个印度的这个工人的制造能力啊可能不够成熟啊，制造水平不够啊，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有力量的，它很快，它不过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其实他们的这个工人的成长速度是非常迅速的。我看您书中也写，其实印度工人的装配手机的速度一点都不比深圳、东莞这些工人的技术能力要慢要差的，管理者本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会来得这么迅猛吧。
所以我想呢，我们要多了解一点供应链的知识啊，或者说多读一下供应链攻防战这本书，会使得我们比较去理性的去分析这样的也所看到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从局部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印度的手机制造也提上来了，但是你如果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它上游的配套还是不完整的啊。其实包括在越南啊，其实越南很多的零部件都是从长三角过去的，因为长三角到越南那个地方也就1500-1600公里。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印度也好，越南也好，或者是在印尼、马来西亚最后的一些制造环节都呈现了一个很快的一个发展，但是往前去看的话，这些供应链很多的时候其实还是中国的供应商在进行支撑。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供应链的连接力仍然在发生很大的一个作用，这种连接力呢其实对我们中国制造是一种保护缓冲，但是这个缓冲呢，我觉得其实它也是一个窗口期的，也就是它给我提供了一种对缓冲的一个时间。按理来讲哈，我们应该在这段时间内去做好我们的 供和防之道啊，使得我们能够跟这个平行供应链的这种竞争发挥自己的优势啊。所以我们既不能过于乐观，也不要妄自菲薄啊。我觉得这个都其实都需要结合起来，你只要稍微理解一点供应链的知识的话，建立三力模型的框架，你就会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认识。
嗯，整个在一个供应链的探讨当中，特别是公共舆论的讨论当中嘛，一直有这个卡脖子的说法嘛，然后比较情绪化的讨论可能就是任何卡脖子的东西都需要用这个国产来去做替代。其实更早之前还有一个所谓制造业这个神话的这样一个故事啊，就是当时有人说过，这个一支圆珠笔里面，你这个品牌是你的，但是你那个圆珠笔芯却造不出来。但是其实看您的书里面，其实这个太原钢铁厂是花了大力气把这个圆珠笔芯给造出来的，但是可能因为一系列的配套问题，像国内的这个圆珠笔商，他更其实还不太愿意用这个国产笔芯。梁老师可以来讲讲你的思路跟观察吗？
这是一个特别容易激发公众情绪的话题啊，就很多人会觉着一谈起卡脖子这件事就会觉着很着急。那实际上我们去看，很多产品之所以卡脖子，有的时候不是因为技术的原因啊。那实际上我在供应链攻防战这本书也提到，卡脖子的问题我分三种啊。第一个是就是造不出来，那么你现在让中国去造一个比如说能够加工这个7纳米的这种光刻机，那现在可能暂时还真是造不出来，这是一类。那么其实还有一类呢，就是说我们叫用不起来。用不起来很多时候是你的质量可靠性不足，也就是你也能造出来，你也能用，但是用了一年之后，你的机床加工的精度就会出现不准确，然后你的仪表呢，一年之后呢就会发生这种漂移，今天测多一点，明天测少一点，其实这个都是跟质量可靠性有关系的。
嗯，只能凑合着用。
对对，那么只能凑合着用。反过来讲的话，企业他就不愿意用的东西，那他也会因为企业不愿意用不愿意买，你就会觉得哎呀，这卡脖子他们全用进口的。实际上这是跟制造商的可靠性工程质量理念是有关系的。那么第三个呢，还有一类的就是说是嵌不进来，这个是跟生态有关系。我们就说龙芯的芯片，其实它现在已经有很强的性能啊。我看龙芯去年发布的这个 3A6000 其实跟酷睿时代在某些地方的性能它是有一定的比拼的，但这个东西都是静态性能，因为你要真的让这芯片用起来的话，你得有几百个厂家要跟你去做配套，信号啊电源这些都得跟你做适配，那大家愿不愿意跟你做适配。而不像英特尔也好 AMD 也好，其实它有大量的配套的厂家，它已经配合了几十年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因为存在着一个成熟的生态，你作为一个产品，即使是你的芯片有技术突破，但是呢你现在没办法完成这些不同零部件之间的这个接口嵌入，那你仍然有的时候你仍然会觉得这是一个卡脖子的事情啊。那么回到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圆珠笔芯，那圆珠笔芯的这个钢其实有什么难的呀？那太原钢铁厂它花了几年就造出来，但是问题在于它造这种钢其实是非常不经济的，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规模不经济性实际上是造成卡脖子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做出来你花了很大的成本，但是市场用量又很小的时候，你是不愿意去研发这样的产品的。就以这个圆珠笔芯为例，你的钢做出来了，那么这些文具厂它得用机床去加工，那么这个机床的参数是不是适合你的这个材质，你做了笔芯你还得跟这些油墨去配合，那油墨又说化学物品，它的沉淀呐，它的这个化学特性要求又很高，那我们用的比如说日本的三菱的油墨又得还是跟笔芯去做磨合，那如果出现问题又得要求你这个钢去调整你的配方啊，所以这就会使得上游的钢铁厂会觉得这么小的用量我还在这里反复调整参数，那大家是不愿意去做的啊。所以这就说明了有些产品其实不一定都要去突破去解决的，中国有很多的可能卡脖子它是迫切需要去解决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产品都在泛化这种卡脖子思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头疼就会去医头，脚疼医脚，而忽略了卡脖子不是一个单个产品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一个问题。而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那你只能先去解决最需要去解决，而不是一窝蜂的所有都要去解决。否则的话，如果泛化这种卡脖子思维，那每个行业都会觉得自己生病了，每个行业都要求特效药，我们哪有那么多的特效药啊，岂不得变成了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对卡脖子也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理性的一个认识，不要泛化卡脖子情绪，也不要被这种情绪啊左右了我们的这个投入资源的思路。
其实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制造的这些产品吧，在本土市场往往会有这种价格内卷，其实打到最后很多公司也都无力去上探一些中高端的产品。哎，我不知道从您的观察看，这种内卷是一个过程，还是说它是一个死循环呢？
我们先说啊，为什么会发生价格的内卷？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因为没有创新技术的持续注入，那就会产生价格内卷，因为它没有产生新的增量出来，大家是在存量的市场的情况下，在边界已经被锁定的情况下，大家只能相互拼杀。但是呢，内卷呢是不是一种死结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你做出结论的时间节点啊。放在更长的时间来看的话，内卷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出清市场能力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有时确实会觉得，就是没有增量的这种内卷确实是容易使得一个产业的成熟的时间变得更慢，也就是说你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来完成本来的这个市场的一个进化，也是没有办法啊。就是前面提到的，如果它的边界已经被锁定的时候，大家只能先用这种方法来去进化世界。但是这种方法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发育会变慢，就如果我们都能多吃点肉，那你十年可能就可以发育的很好，如果你现在都只能喝汤，那你的发育可能就需要20年才能达到那个产业秩序的平衡点。
对，这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就比如说刚才那个聊到那些机床的时候，你如果都是这种低端的机床制造的话，可能你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去做内卷，你很难去做出高精密的机床去。
对，所以我想我们在供量攻防战里面谈到的这个三力模型，就谈到的连接力，连接力是怎么形成的？不是说它是通过采购简单的商务关系完成的，其实它很多时候连接力是在形成一种知识养分的传递。比如说你跟你的供应商，你把你的用户场景告诉他，他就更好的去迭代他的产品。就是在工业软件，这也是中国特别卡脖子的一个地方，很多时候这些软件根本不知道，也接触不到下游用户的场景，不知道下游用户是怎么用的哈。如果有一个客户站出来，比如像华为，他对上游的这个软件，散热的软件啊，结构力学的软件提出明确的诉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游的工业软件进步就会特别快。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连接力的壮大实际上是因为企业和它的供应链之间发生了一个非常强的知识反哺，使得整个的这个产业呢就得到很快的一个提升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最低价中标，那基本上就完全斩断了知识输送，斩断了连接力，而形成了一种赤裸裸的买和卖的关系。那其实这个对我们所说的整个的这个产业环境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恶化。
低价中标这个表现其实就是价格内卷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吧。
是的，
其实是一种非常冰冷的供应链关系了，就没有完全的这种互动了，只是价格上的连接了。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是供应链，就是冰冷的供应链，我觉得这是一个产业的一个悲剧啊。
另外我其实看到包括像那个之前中兴事件当中，其实很多这种工业情报部门是越来越出现在前台了啊。比如说那个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就是 BIS,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了。包括像美国的一些智库的报告啊，大学的一些研究啊，都在不断的推出这种包括制造业的芯片的这种报告。那您是怎么看待像国内对于这个供应链的研究的一些工作呢？
美国的情报系统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完善的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在中国老是发生哪个公司上了管制清单，这件事是由谁来完成的？那么就是美国商务部下面有一个产业安全局来实施的。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情报机构，他会对全球的供应链进行一个摸底，每年都会去做调研，但同时他还是一个司法的机构，他有这个法律强制实施的一种能力啊。 这个呢就使得他的这种情报体系带有了非常非常实战的一个特点。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就是美国的智库实际上跟产业的结合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哈。那么相对而言的话，我觉得国内的对供应链的这种研究特别的不系统啊。就像我前面说的，供应链是一种折叠的社会学关系，它不仅仅说对研究者是这样，其实对一个企业而言的话，领导可能只关心几个大的供应商，或者是他下游几个大的用户，但是你真的要去说从战略的角度去考虑你的供应链的安全，你的供应链的连接的力度，你的控制力度，其实是特别特别少的。而这个民间呢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整个国家也好，其实对于这种企业级的情报研究不多，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是企业的事儿，但实际上从供应链的视角来看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跨企业跨行业的一个信息体系，那你这个对一个企业来讲自然是很难完成的。所以我们确实也会感觉到深有必要，会有更多的人能够从供应链的角度，能够从工业情报的体系来去分析当下的这个供应链大分流的局面下，到底这个供应链的变化对自己会是什么。我觉得供应链的话题已经远远不再是一个企业采购部门供应链部门的事情，而是一个企业领导董事长总经理桌面上的话题啊。那么只有能够深刻的认识到整个的供应链已经变成一种战略性的一个资源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去关注你的这些情报体系，而反过来这些高价的信息会对你整个企业的决策怎么样的在全球化 2.0 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会非常重要。
我之前读过您写的那个武林之光的书啊，那个非常精彩，我不知道接下来年后会有什么样的研究呢？
对，武林之光呢，我觉得在写作的过程中对我最大的一个好奇的点就在于在这样的一个小城市啊，产生武林之光啊，武林红光，武林荣光这样的神车，实际上它的表现超越了很多一线二线城市的一些合资大厂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而且从合资开始能持续20年的这样的一个荣光啊。我最后的得到的一个结论确实很感动啊，就是他们有他比如说艰苦奋斗的这种精神，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认识是说武林它的神车代表了中国社会现象发展的一个缩影，也就是其实中国在本世纪开始啊是一个高度城镇化的一个过程啊，从这个乡镇到城镇，很多的人的身份角色发生了变化，就是他们从义工义农义商义农，所以也就是说人的身份其实他在是处于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是处于一个双元身份，白天可能是上班在工厂呢，晚上回家就去种地。武林它生产的车其实它都是具有这种两面特征的哈，就是它既可以去经商，也可以到农田里去干活啊，就是走山路都是很轻松的。所以其实武林神车背后的逻辑在于它暗合了社会时代发展的一个大的脉络啊。我写完这本书之后呢，我对他们的企业领导说，我是你们是社会学心理大师，而不仅仅是造车大师，因为你们感受到了社会的一个变化。那么谈到我说下面要做什么研究啊，其实我自己要写的书非常多哈、啊。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开创中国写企业史企业发展史的一种新的模式哈、啊。我把它叫做一个用时间划块的方式来在时间轴上展开一个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希望严格的按照比如说时间之墙给我们带来的局限，在时间墙的这一边我们去看企业家是怎么思考的，每个人都不能超越到时间轴之外。那么在这种就是其实都是有约束不能全知有很多的焦虑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企业家是怎么样的去发展。所以我其实在写《武林之光》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希望我后面再去写企业发展史的时候一定要有时间的脉络，也就是我希望你看到这本书你就能知道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的脉络。如果我去写一本家电的书，我就希望哎，看完那本书就能看到家电的它的整个的一个脉络。另外呢就是要用强烈的时间控制啊，我觉得时间划块的这种模式就不能超越它的时间轴所带来的局限性，神话一个企业家是要让它真实的去表达、这是我自己可能在希望能够推动一种新的企业发展史的方式吧。 而不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国内的企业发展者书有时候很容易跨越了那个时间墙，就使得好像企业家显得特别的神勇啊，特别的无所畏惧，特别的前瞻，那其实有的时候反而丢失了它的真实性。其实我觉得中国企业创造了很多的奇迹，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作家没有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这是我们中国我觉得作者导演编剧在全球化叙事方式的一个缺失，这个我觉得是希望我们要去补上的。那么我下面要做的研究，尤其是今年我特别想写的一本书是中国制造再出海啊。那么因为在供应链攻防战里面最后一个重要的一个段落就是怎么攻怎么防，其中也提到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中国企业要出海的一个问题。2024年能够看到中国制造的出海就是非常非常明显了。那我为什么叫的中国制造再出海，就是因为以前我们的出海可能就产品出海就行了，但是我们现在出海是要供应链的能力出海。在这个时候呢，原来很多的我们说的这个供应链的现象，在本土发生的现象，他们要在东南亚、墨西哥、在南亚把这个折叠的关系重新打开，这里面有很多的经验教训。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把中国制造那些可能出海已经成功的那些经验和那些大坑，我们能够把它描述出来，然后也能够描述全球化 2.0 的格局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使得中国制造在这次再出海过程中能够获得先行性的经验啊，就是帮助中国制造，帮助中国企业能够更好的完成这次再出海。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再次融入全球化的一次新的历程。
再出海的过程其实需要模仿那些跨国公司们在中国走过的路，我们需要再到其他市场上去，可能要走新的路了。
对对，所以你说的很对，一个是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全球化 1.0 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外企是怎么做的，我们去学习，我们也在这个过程我们其实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是你现在全球化 2.0 你现在再出海的话，你其实学到的这个路数未必适合于国外，那么它不是一个现代的自然延伸，而是一个跳跃。在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新的功课，对每一个企业，对每一个企业家而言的话，我觉得都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心理历程。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去借鉴那些出海很成功的，比如说 TCL 联想，他们已经非常成功的这个全球化，我们应该从他那里去借鉴到很多的经验，然后使得我们再出海变得更加的顺利。
非常期待梁老师的研究啊。好，那非常感谢今天梁老师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供应链的观察吧。如果具体到每一个行业，其实都很值得用供应链视角去分析一遍的。有机会也希望梁老师再来分享。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下次再见。